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四个大的段落。那么新约也是这样，新约最早的四卷书是福音书，然后接下来的也是历史书，不过在新约历史书这一卷就是使徒行传。那么接下来的呢和这个智慧书对应的乃是书信，有保罗的书信，有约翰、彼得、希伯来书，还有雅各等等的书信，所以这是书信的部分。然后最后呢启示录。 我们的启示录讲预言的，就相当于旧约的先知书。旧约先知书一共有17卷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呀，这个旧约跟新约有一种对称的情形。那么最早在旧约给我们看见摩西五经，我们这律法是从摩西来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新约呢，最早是给我们看最早的4卷乃是四福音。我们知道恩典和真理乃是从基督耶稣来的，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一面给我们看见律法的源头，一定要追溯到最早的5卷圣经。那么要讲到恩典和真理的源头，我们一定要追溯到新约的最早的4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福音书是对律法书，4本福音书对5卷的律法书，摩西五经。那么因着律法的缘故，所以神就得出一般的子民，这一般的子民乃是律法的子民，所以神就有了属地的子民，这一般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子孙有2般，一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那么这就是旧约以色列人的故事。所以如果讲到以色列人的故事，讲到律法的子民的故事，讲到神属地子民的故事，那么那个历史呢，就是从约书亚一直到这个以斯帖记，所以我们知道那就是历史书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知道说因着主的救恩，因着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完成救恩，从死里复活，然后他升天了，那么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得出一般属天的子民，像就像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那么关于神天上子民的故事，那一段的历史就记载在使徒行传。那么如果今天我们想明白这个神属地子民他们怎样活在神面前，一定有个解释。那么对于以色列人，对于神属地子民他们经历的解释，就是诗歌，就是这个使徒，就是这个旧约里面的5卷的智慧书。你可以从约伯记里面，你就明白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经过的苦难像约伯一样，为什么有这些苦难，你怎么解释这些苦难。那么约伯记有解释，诗篇也是很重要的解释，然后有智慧书，然后有传道书，也有歌中之歌，雅歌。所以所有在旧约神的子民，当他们活在神面前，有了一些的经历以后，你如果讲到他们的经历，你怎么解释他们的历史，那个历史的解释呢，乃是在于智慧书。那么新约也是这样，如果你光读使徒行传，你能发现整个教会外面发展的情形，你知道福音怎样的广传，怎样的从耶路撒冷，怎样的然后到了撒玛利亚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最后一直传到地极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使徒行传跟开始给我们看耶路撒冷，最后到了罗马，所以福音是怎么从耶路撒冷到了罗马，这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。所以如果你要看见教会历史的轨迹，最早最早的轨迹当然在使徒行传，不过那个里面的解释，那个真正的解释在哪里？真正解释是在书信。所以你读到保罗书信，或者是读到耶雅各书信，或者读到希伯来书，或者是约翰的书信，或者是彼得的书信，那么我们对于使徒行传就有很清楚的认识，那个整个的解释，历史的解释乃是在书信里面。所以这个书信呢，也是讲到什么，也是讲到我们的经历。那最后我们在旧约，我们知道一共有17卷的先知书，那么这个当然从以赛亚开始，然后一直到马拉基书，那么这十七卷的书就给我们看见，到底以色列人有没有明天，以色列人有没有前途，有没有将来。那么一直到今天，以色列人还问一个问题，我们今天我们刚从电视上广播上或者新闻上才知道说，现在中东又有个很紊乱的局面，那么甚至于他们到了西奈半岛去度假，结果呢 就有很大的厮杀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以色列人神拣选属地子民，他们到底有没有明天？他们有没有将来？那么那个答案在哪里？答案就是那十七卷的先知书。所以这样我们看见就完成了整个的旧约。那新约也是这样，我们要问说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。你看看今天的情形，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很好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深入的话，我想我们如果诚实对我们的光景，我们要和特别和使徒行传的时候所比较，你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不像从前那么辉煌，今天教会的光景不像从前那么荣耀。那么如果这是真实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。难道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我们可以说彼此相爱，我们就不能够彼此相爱？难道我们只能在口头上大家彼此相爱，在生活上我们不能相爱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教会是不是一定要继续的四分五裂下去？会不会有前途？会不会有明天？那么那个答案是在整本新约最后的一卷书，就是启示录。启示录就相当于旧约的先知书，给我们看见神属天的子民有没有未来，他的未来，他的前途，乃是启示录告诉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会很清楚到底神把使徒行传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得见旧约跟新约都是神的话，神有属天的子民，有属地的子民。属地的子民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属天的子民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你在旧约要明白他们的历史，你只要读约书亚一直到以斯帖记。在新约，如果我们明白属天神子民的历史，你就使徒行传。那么讲到历史是讲到过去，那么讲到我们的经历是讲到现在。所以讲到以旧约圣名的经历，那么就是五卷的诗歌所或者智慧书所告诉我们。那么讲到我们今天的经历，特别怎样在基督里，然后基督怎样在我们里面，那这些经历就是书信所试着要告诉我们的。那当然这些经历也就解释了我在也就解释了教会的历史。那么我们刚才说过，这个小大先知书，这个圣经里面的先旧约的先知书，乃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未来。那么启示录呢，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明天。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稍微对照一下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晓得这就整本圣经的启示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得救的故事不光是过去，也是现在，也是未来。讲的过去就是使徒行传所告诉我们，那讲到现在那就是书信所告诉我们，那么最后讲到我们的前途就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就是使徒行传很清楚的它的位置，乃是在新约的部分是对应于旧约历史书的那一部分。那么当然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律法底下的子民，如果没有救恩就没有教会。我们知道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但是恩典和真理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使徒行传是承上启下，它前面接的是四福音，它后面接的乃是书信，然后再继续往前的就是启示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使徒行传的位置，我们就晓得那么这一卷书的性质很明显是告诉我们属天子民的历史，那么特别是讲到教会的历史。那么教会这个历史是怎么开始的？我们一定要记得马太福音十六章，我们的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 所以这证明说，当我们主说那句话的时候，教会还没有诞生。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已经有的。如果你明白主的话，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误会，因为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所以可见呢，当我们主说那句话，当我们主还在地上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，教会乃是前面的故事，还没有发生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很清楚的。所以使徒行传事实上乃是我们主所说预言的应验，所有的历史乃是跟